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杰心，在此向你问安。在空中神学院里，徐老师要继续和我们讲罗马书，今天谈的是神的愤怒。任凭人随己意行，是会引起神愤怒吗？有形的偶像，无形的偶像，神对偶像的诫命，这是老师今天要和我们谈的，让我们预备心，准备听课了。
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平安，能在空中和您相遇觉得非常的高兴，也感谢主。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，今天要查考的是罗马书第一章第24节到32节。上一次我们曾经讲过，我们所信的神呢，不但是慈爱的神，也是公义的神。神要显明他的公义，因为人不谦不义，不谦是对神的不敬，是不尊敬神，没有一个虔诚的心，不按神造人的样式形象过人应该过的生活，神的荣耀在人身上显不出来。不义呢，是指人不正直，不合乎神旨意的方法来对待人。如果神不显明他的公义呢，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受伤害，所以神就愤怒了。愤怒就是显明神的公义。那神怎么样显明他的公义呢？显明他的愤怒呢，是说从天上。从天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人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些的天然的灾害，风灾了，地震了，旱灾了，洪水啊等等。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，你可以侦查出来风什么时候来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阻止风不来。所以呢，这就是造成人自己的很多的困扰痛苦。还有呢，就是因为人的自私破坏了天然的资源所引起的一些的灾难。这一可以让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。那表现着人的思想方面呢，就是虚妄。什么是虚妄呢？虚妄就是不实在，只求暂时的而不顾永远的结果，看不见真理的光，自以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表现在宗教方面呢，就是拜偶像。拜偶像是什么是意思呢？根据我的查考啊，是在我国最早啊，起源在公元2600多年以前，在我国的历史上啊，有一个最早的帝王，他名字叫做黄帝。这个黄啊，不是秦始皇的黄，是黄颜色的黄。他名字叫做黄帝，他姓姬，名字叫做轩辕。 轩辕帝，他非常的爱人民，爱百姓。后来他死了，这些人民百姓呢，为了纪念他，就用木头啊雕刻了他的一个像，用来纪念他。因为当时啊，也没有人画他的像，也没有人造像，只有用木头啊给他雕刻一个像。以后慢慢的呢，就变成求福啊、求寿啊。那以后呢，为了纪念呢，有一些对国家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，或者是有忠有义的功臣啊、将军啊、帝王啊，所以也雕刻、也画他们的像，作为一种的纪念，或者是作为一种的艺术品。慢慢的就演变成用金子呢、银子的了、木头了、石头了等等材料了来做成这些人的像。慢慢的又变成给什么呢？给动物了、天象，比方说北斗星啊、太阳啊、月亮啊等等。那这一些呢，都是一种有形的偶像。还有一种啊，无形的偶像。无形的偶像就是像英国呀，有个著名的哲学家名叫做培根，他就说呀，盘踞在人心里边的有一种牢不可破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是看法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偶像。他呢就把这一种无形的偶像啊分成四大类。第一类呢是种族的偶像，也就是啊祖先啊、帝王啊这些的敬拜。第二种呢叫洞穴的偶像，那这个偶像呢就是指啊动物的飞禽啊、走兽啊等等。第三个呢叫市场偶像，那这是指的一种商业方面的做买卖的，像拜财神啊这一些。还有一种呢，第四种就是剧场偶像。剧场偶像就是演戏的了、演电影的了、歌星呢这一些人，把他们当作一种偶像去拜。那培根的意思是说呢，必须要破除这一些心中的偶像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科学的知识。那这一种的破除偶像啊，和圣经上的破除偶像啊，完全的不同，意义也完全的不同。那圣经上所指的，我们只相信有一位真神，只要有人把一种东西，或者是把一种人，或者是把一种的知识，或者一种哲学的思想代替的神，都算是拜偶像。所以这个偶像在圣经上啊，也是包括一种看得见的偶像，还有一种呢看不见的偶像。在旧约圣经里边呢，神借着摩西啊，曾经颁布了十条诫命呢。第一条呢，就是除了神以外，不可有别神。那第二条呢，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。为什么拜偶像这么严重呢？那个这个拜偶像啊，除了你是轻视神的创造、神的全能、神的爱、神的公义以外呢，还有就是忘记了与神所立的约。当年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跟神曾经立约，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啊，不可以拜他们的别的神，也就是说不可以拜偶像。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呢，那就是啊，当年呢在迦南地啊，迦南地啊非常的流行拜偶像，而且这个拜偶像 的庙宇中啊，在这个庙里边呢、啊，有一种非常不道德的、污秽的、淫秽的、淫乱的礼拜的仪式。那就是在庙中啊，有一些的女的祭司。那这些女的祭司呢，事实上呢、啊，都是妓女。当时的人认为啊，男人呢到庙里边去啊，一定要和这一些女的祭司来交合，才算是一种敬拜神的方法，不算犯奸淫，那是一种敬拜偶像的一种方式，是一种必须的礼仪。所以因为这一种的杂交乱交，就产生了许多的疾病，特别是性病，尤其啊，在古代啊，医药不发达，那这一些的性病呢，就普遍的、广泛的就传染出来了，不单影响人的健康，而且会祸延子孙。而且呢，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不安，因为这些人，他们身上带着这一些的病菌，随时都会传染，当然会影响到整个的社会的不安。这当然呢，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所允许，所以圣经上啊，才有啊，神要追讨他们的罪，直到三四代，所以这是神非常严厉的一种惩罚审判。因为这一种的病呢，也破坏了神原来造人的形象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，因为人应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因为人的罪就破坏了这个神的形象在人的里边。所以因为这一种拜偶像的罪啊，是淫乱的罪啊，完全是出于人的自私，人在满足自己的情欲。所以各位啊，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，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到32节啊，曾经有三次讲到任凭，神任凭，任凭以后呢，就是提到各种各样的罪，任凭以后就提到各种各样的罪，而神呢，任凭人犯罪，有两次啊，是提到情欲的罪。那任凭是什么意思呢？任凭呢，不是说神没有力量管，或者是管不了。任凭在消极的方面是指放弃，放弃了，神不管我们了。第二个在积极的方面呢，是指交付。什么是交付呢？交付就是交给的意思。所以当保罗呀奉问哥林多教会啊，有淫乱的事情发生，而这样的事情呢，连外邦人中间也没有。什么罪呢？就是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，这是乱伦的哈、哦、娶了自己的继母，还自高自大，还不知道悔改。所以这真是连外邦人都不如，连不信的人都不如。保罗就说了，要把这样的人呢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。另外呢，还有提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0节。所以保罗啊就说，因为有人丢弃的良心，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 其中呢有须弥莱和亚历山大，保罗呢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谤读了。所以说呀，任凭这两个字啊，有积极的方面，就是交给撒旦，叫他受痛苦、受责备的意思。但任凭呢，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也含有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。神在造人的时候啊，不是造一个机器人，不是造一个要被完全控制的指挥的人，而每一个人呢，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。你可以去选择善，你也可以去选择恶，你可以选择信耶稣，你也可以拒绝耶稣。那人在选择顺从耶稣、顺从上帝，或者你是顺从情欲呢？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自己为你的选择要负责任。所以这是神对我们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，神尊重我们。那情欲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欲有私欲，或者是放纵自己不受约束的意思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而扭曲了正当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。所谓情呢，就是指没有通过理智，没有通过理智的判断，完全用情感去用事。而欲呢，欲就是指填不满的欲望，填不满的欲望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保罗就提到了情欲，前面两个就是乘着心里的情欲，心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点入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有串珠圣经的话，我讲的是和合本的串珠圣经哈，请你啊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，在点入这两个字哈，在利未记第18章22节23节串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事情，也不可以与兽淫合，玷污自己。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，这本是逆性的事。换一句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同性恋，男与男性可羞耻的事。还有呢，人与兽交，人与兽发生性关系。所以这一些啊，都是神所厌恶的，神就任凭他们，要把他们交给撒旦，叫他们的身体受责罚。第二个任凭是指什么呢？也是指的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女同性恋。现在啊，已经有一些的国家呀，把同性恋合法化，甚至还举行公开的结婚仪式。那许多商人呢，还特别为这些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女同性恋的婚礼设计了一套结婚的礼服，结婚用的礼服。那真是不知道啊，这是神呢任凭这些人，他们呢只是想到暂时的快感，甚至于有人说这是 基因突变，这是他们的自由，这是他们的人权。其实了，照圣经的教训了，这一些人就是要受当得的报应。那当得的报应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些的病呢，没有药可以治疗。到现在为止啊，有好多的病呢，性病呢，没有办法去治疗。像艾滋病，艾滋病的人就等于宣告了死刑，因为他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发生出来，就是得了这个病，不晓得会什么时候死亡。不但自己痛苦，而且会传染给别人，甚至于啊，会让他们的全家人都不安。所以这一些人呢，自有交给撒旦，要受撒旦的责罚，也可能将来啊，会受更严重的报应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当时的这一个2000年以前呢，在罗马这个城市里边呢，就发生了这一些的问题。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边呢，也是会有这个同性恋，也叫做同志会。其实啊，在圣经里边呢，早就有了这样的神的审判。比方说在索多玛和俄摩拿这个城市里边就有同性恋，他们的结果呢，就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这个城市。所以啊，这一个不好的同性恋的这一种事情呢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而这一种呢，不仅仅是延续的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，所以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呢，用的非常的恳切，男与男性可羞耻的事情，女人把顺性的弄出变成逆性的弄出，就是男的同性恋，女的同性恋。虽然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，教育很普及，但是人的伦理道德并没有因为教育的发达、科技的发达而有所改变，反而是这个潮流一直延续的现在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警醒的事情，警惕的事情。实在说，男的住在一起，女的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比方说天主教的神父啦、修女啦，佛教的和尚啦、尼姑啊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都洁身自好，他们能够守住他们自己的身份，那也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男与男要结婚呢？女和女要结婚呢？所以这是不讨神喜欢的一件事情。也可以说这是人的罪性，人就是贪图了暂时的情欲的发泄。当然了，人可以自己做你自己愿意的事情，就像现在好多人说，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啊？比方好多女孩子出卖自己的肉体，她还会说，我用我的劳力赚取我生活上的需要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这一些的事情啊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啊，我们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他没有尊重神的主权，没有尊重神所建立的男女结为夫妻、建立家庭的这一个制度。因为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，就是说神看见亚当独居不好，就从他的身上拿了一条肋骨，就造了一个女人，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，说这就是他的妻子。所以这个一夫一妻制啊，是基督教神所建立的一个
非常神圣的一个家庭制度，而一个良好的家庭制度呢，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。所以啊，家庭是神所设立的，家庭是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制度。所以同性恋的问题就出在他没有尊重神的主权，也没有尊重神所建立的这一个神圣的家庭制度，所以这是值得我们要警惕的。我想世界上许多先进的国家，他们的科技都很发达，他们的生活都很优裕，但是他们纵容这个同性恋，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忘记了神要在他们的身上要显明他的报应出来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在神所建立的这个制度中间呢，在这个十条诫命里边呢，有一条啊是不可以犯奸淫。那什么是奸淫呢？什么是奸淫呢？奸淫就是非正式婚姻夫妻的性行为，不是正式的夫妻的婚姻的性行为。那同性恋呢，就是违背了这个十条诫命，不但是说犯奸淫，其中也包括一条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儿女，也就是说不可以破坏别人的家庭。所以这一些啊，都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也许啊，各位同学，你觉得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呢、来批判这个情欲的事情，来批判同性恋呢、为什么原因？因为啊，这个社会啊，是黑暗在掌权，是情欲在掌权，所以人呢、就是往往落在这个魔鬼的撒旦的权势之下。所以啊，一个安定的社会中间，如果不根据圣经叫人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公义，明白神的审判的话呢，那这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。我们传道人有这个责任，可以说是神的交付，神交托给我们这个责任，要把这一些圣经上不合乎神旨意的、不道德的、不合乎神伦理的这一些的罪啊，都要讲明出来，免得我们愈陷愈深。我想啊，这个也是被圣灵感动了。那我们刚刚讲到啊，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有三次的任凭。那第三个任凭是什么呢？第三个任凭呢，又可以分成多方面的意思在里边。第三个任凭的原因呢，是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。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神，他们心里面也有数，他们知道哦，有一位真神，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，满足自己的不好的需要，所以就故意不认识神。所以这也是神所不喜欢的。神既然是这样的爱我们，创造的宇宙万物世界让我们居住，赐给我们人所需要的生活的必需品，又怕我们人寂寞孤单无助，又给我们建立了这一个家庭的制度，让男女之间呢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这都是神呢赐给我们的。但是人呢故意不认识神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。这是第三个任凭。任凭他们怎么样呢？这又可以分为个人的、社会的、宗教的、 心理上的各种的罪，当然在这里也可以说是外邦人的罪，因为外邦人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称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因为心不正，邪就是不正哦，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？就是不合乎真理的事情，不合乎道理的事情。因为你的心已经邪僻了嘛，所以就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。那在里面呢，就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。恶毒啊，或者做阴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。所以对人来讲呢，是残毁人的，是背后说人的，是怨恨神的。被呢神所憎恶的，或者是被神所憎恶的，怨恨神的，污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这是属于家庭的、伦理的，无知的，被约的，无亲情的，不怜悯人的。所以有这么多的罪，我们再稍微加以解释哈，那些不合乎真理的事，充满了不义，人与人之间没有道义存在，充满了邪恶，总是想陷害别人，贪婪，不满足，任何一件事情在他的心里边都不能够满足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。还有恶毒，恶毒就是阴毒，就是暗中背后做一些害人的事情，背后来算计人，恶毒置人于死地。我们读这一些的罪，真是看见这个社会啊，真是非常的可怕哈。还有呢，自己心里满心是嫉妒，看见别人比我们好，自己不长进，反而去嫉妒。还有凶杀，今天在世界上各种的报纸、新闻媒体的报道，几乎天天都有凶杀。这个凶杀不仅仅是不认识的人，认识的人，有的儿子杀父母，父母杀儿子，这一些朋友彼此的凶杀。还有增进，竞争是很好的，良性的增进，就是跟别人要来争得出风头。还有诡诈，要用一些诡诈的言语。还有毒恨，又是残毁人的，背后说人的，这也是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罪。好的都是归于自己，不好的都是归于别人，背后说人不够光明磊落，所以这是背后说人的。还有怨恨神的，为什么怨恨神呢？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呢。但是如果他家里出了一件没有办法遭遇的一个苦难的时候啊，他就怪神，觉得神不公义，觉得神不公平。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呢，有了之后往往是自以为意，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呀，我做人做事凭自己的良心呢，为什么上帝对我那么不公平呢？是怨恨神的，所以这是属于宗教这一方面的，或者被神所憎恶的，神不喜欢。刚刚我们已经谈到那个同性恋哈，还有拜偶像，用一种奸淫淫乱的事情来拜偶像，这一些都是神所憎恶的，神所不喜欢的。还有污慢人的，就是当面的去羞辱人，当面的去羞辱人。还有狂傲的， 我们今天看见好多人，虽然他很有地位，他很值得人去尊重，但是说话非常的狂傲，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不把人看在眼里，也不把神看在眼里，是狂傲的，还有自夸的，这也是人常常犯的一个罪，自夸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会，自夸而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捏造恶事的，这个时候也是的啊，故意的做一些捏造的事，无中生有，没有的事情，他偏偏要把它弄一件事情出来，啊，让人知道啊，这是假的，捏造恶事去陷害人。还有呢，就是违背父母的，这是属于家庭伦理的。那我是做父亲的，我有孩子，那是我们看见一个孩子他不长进的时候，父母的心，当一个孩子他很顺服，很乖巧，在神在人的面前都很敬畏的时候，也是做父母的一个很大的安慰。所以违背父母的，那就是说不孝顺，不知道尊敬长者，不知道在家庭里边守这个儿女对父母应该有的孝顺，所以违背父母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呀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父母总是想叫自己的儿女啊长大成人，有很好的工作，有很好的信仰，有很好的见证，但是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违背父母。还有无知的，所以无知的意思就是对神的认识不够，对神的知识不够，对圣经的知识不够，不喜欢读圣经。我曾经碰见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吸毒犯，他的弟弟呢是一个基督徒，当他被关在监牢里边的时候啊，他弟弟啊就买了一本圣经，是皮面精装的圣经呢，送给他，希望他能够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时候啊，好好的来读一读。那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他亲口告诉我，他把那个圣经呢，把它丢掉了。诶，为什么丢掉呢？他的弟弟就问他呀，那么好的一本圣经，我花了好多钱买来的，你怎么把它丢掉了？他说呀，坐监牢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读圣经呢，那是个丢脸的事情啊，那没有面子啊，怎么还可以去信耶稣呢？但是感谢主，他现在信了耶稣了，他悔改了，他知道他以前的做的不对，所以是无知的，不肯从圣经里边找到做人做事的道理，是无知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背约的，违背的人和神所立的约。还有无亲情，无亲情不但是违背父母，兄弟姐妹之间还没有亲情，很现实，我们要发现这个时代真是这样，没有亲情。还有呢，不怜悯人的，不怜悯人，看见一个人在苦难中间，无论是在物质上，在生活上，在金钱上有缺乏，不能够发出一种怜悯的心。还有呢，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，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啊，神是公义的了，神将来有一天要审判啊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，罪的工价乃是死啊，死后却有审判啊，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这一些人呢将来是要受死的审判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真的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光景，他自己下地狱他还不管，他还要叫别人跟他一样落在地狱里边。这就是显明人的罪，我们从这一些的罪恶里边，我们可以看见，虽然这个时代科技很发达， 教育很普及，人都有知识，知识爆炸，人都有学问，但是犯罪的本性还是没有一点的改变，而且比以前更厉害。我读这个圣经，我就好像不是在读2000年以前了，就好像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，叫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可怕，这个世界魔鬼的权势。我们更要相信主耶稣乃是救人的救主，他是福音的大能从他身上显明出来。巴不得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明白你的话，愿主耶稣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罪恶和需要福音的大能，坚定心志为主做见证传福音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。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